库里布雷克《神子显现》系列第八期，你的生活如何变化，显现为神的儿子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《神子显现》系列。我们已经分享了几期，讲了一些相关的不同要点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细节，请参考配套手册及同名的书，也可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其他教导。但这是迄今为止最深入的。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些原则，即使是在我们完成了这个系列之后。但是今天我们来讲神子显现系列第八课，你的生活如何变化，显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将就此进行详解。首先，当我们讲到变化，你会自动想到罗马书12章2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生活的转变只有通过更新思想才能实现。有人给你按手，你可以得医治，得帮助，被祝福，这也许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假如你在轮椅上多年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假如你失明了，现在睁开了眼睛，可以正常工作生活了，那么当然你的生活将发生巨大变化。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生活的变化，我们正在说的是你生活实际变化成看起来像耶稣。为要做到这，作为儿子显现出来，你必须心意更新，也就是你的思想必须更新到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首先让我把定义给大家。你的思想更新到一定程度，让神的话支配你的日常行为。我再读一次，你的思想更新到一定程度，让神的话语支配你的日常行为。我再读一次，你的思想更新到一定程度，让神的话语支配你的日常行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，借此可以了解你的心意更新了多少，更新到哪儿了。大多数人只想瞬间改变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别人按手，别人祝福。有趣的是，每个人都想立即改变，立即得自由。神绝对可以瞬间让你自由，但如果你不改变，继续做你以前做的事，让你陷入捆绑的那些事，那么很快你又回到那状态。因此仅仅得自由是不够的，你要学会如何活出自由。因此如果你想要真正持久的改变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心意更新到神的话语。因此我们要看罗马书12章2节，实际上这是我刚引用的经文，不要效法这世界。效法一词只受外部压力推压塑形并磨制成对应的形式。我们会说你被施压使你以某种方式行事，这会是效法，被服从，被打造，所以这世界迫使你效法它，这就是这里要表达的意思。那不是你想要的，那不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，相反，而是要变化，让你里面的东西出来，可以在外面看见，所以要变化。然后告诉我们如何变化，通过心意更新，讲得非常清楚。然后他说，通过更新你的思想，你将能够证明什么是神的善良、可接受和完美的旨意。我们讲过，那不是三个不同的旨意，而是神的旨意是好的，是可以接受的，是完美的。效法，正如我们所说，是指通过外力将其压进模具，而被塑造成那形状。变化，是要从内而外的变化，以使外部看起来像内部一样。请记住，我再次强调这些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变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。变化不是你单单听信息，光听到而不行道，那不是变化。当你开始听到并做你所听到的，那么你的生活将开始发生变化，开始有不同的样子。接着就自然有人会问，那么需要多久来心意更新？这过程要多久？我要这样坚持多久？首先，这没有固定答案，比如多少天多少小时，这实际上取决于你在神的话语中进得有多深。所以真的，你可以加速，也可以放慢速度。如果你只是在星期天早上主日聚会20分钟浸在这道理，这20分钟还要是纯正的神之道，你仍然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开始看到变化。就像我说的，这假设的是你听到了纯正的神之道， 假如你在那20分钟听到的并非纯正的神之道，也许只有1分钟或1分半钟是纯正神之道，那么你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更新你的思想。你必须心意更新，照神的话思考。所以真的，就像我说的，这取决于你进入的程度。学习一门外语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进入其中。一旦浸在里面，你就开始学得很快。这不仅仅是模仿发音和定义，任何一门语言都不只是发音、字母以及书写之类的。必须吸收、内化了，才算是真正掌握一门语言。只知道发音和单词的人，他们的语言表达通常会很浅。这语言是母语的人，也许能听懂你话语的意思，但那话会很生硬刻板。他们知道这不是你的母语，因此必须要有进入。所以人们需要沉浸在基督信仰文化中，我的意思是圣经文化，实际去做，但大多数人不会全力以赴到极致。最终他们会年复一年，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因此让我们看一下如何真正有生命上的变化，使我们可以开始像神的儿子一样行事。所以这些都是如何，怎么样使这些融入你的生活。从这期开始，我们将开始分享这些，也许有点技术性，但我确信你会明白，因为是神的话语。坦白说，神的话很简单明了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，从10章3节开始。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。如果你还记得，哥林多教会真是一团糟，有各样的问题。保罗写了信给他们，他们回信，保罗和哥林多人之间来来回回大概有5或6封信，其中至少有3封来自保罗，其中1封我们没有，但其他2或3封是哥林多人写给保罗的。所以这里是保罗写给他们的3封信，虽然这说的是哥林多后书，其实是他回给哥林多人的3封信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保罗用词有时会用不同的词，所以你要分得清楚。所以你要分得清，当他讲在血气中是指属肉思想，不敬虔，不属灵，还是当他说到在血气中，行在血气中，是指行在肉身，身体行在地上。区别不大，但是有所不同。但在这里，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然后他在这儿加了一个旁注，他说，因为我们战争的武器不是肉体的，不是随感官的，不是出于世界的，乃是出于神的，大有能力的。神使我们的武器大有能力。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？神的武器被神赋予了大能，我们可以使用它们。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坚固营垒。这不是挥舞旗帜命令空中执政者从天上摔下来，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。坚固营垒在这里是指错误教义、错误教导、人的传统。你被不断教导这些，就像铺砖铺了一层又一层，很快整面墙就砌好了，成了你心中的营垒。人们有时会抓住终止说的教义，即第一批使徒全部过世后，所有的大能都停止了，这是他们心里的坚固营垒。到一个程度，很多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会说，不，那没有发生，肯定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会是魔鬼，不会是神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已经在心中建立了一个如此坚固的堡垒，反对神的大能仍然在运行。他们对所有神迹一概不信，他们就是会马上否认他。他们先会说，不可能发生，当事情发生了，他们说，这没有发生。这本身就令人惊讶，所以他们会试图否认这些事情。这就证实了他们的思想里有坚固营垒。所以现在我想在这里提一下，我们将回到这里进入第5节，但我想提一提，当我们每次用坚固营垒这词几乎都是负面的。我希望大家回想一下，在旧约箴言18章10节甚至告诉我们，主的名是个坚固台，字面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可以跑进去的一个堡垒。所以我想让你意识到，仅仅因为是坚固营垒，并不意味着就是负面的，并且实际上在你思想里，你应该拥有坚固堡垒，根基是神的真道。 你应该有神之道的坚固堡垒，坚固到敌人无以投掷。你没任何想法，没任何怀疑，任何他向你扔的东西，就在神之道的堡垒的墙上反弹回来。你需要想到这些词。假如有人对你说"大能已经过去"，这些话甚至都不会影响到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行出来，便看到了。你看着他们说："你跟我一起来看。"那甚至都没影响你。接着看到第五节，他说："我们的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，可以摧毁坚固营垒。这意味着思想和传统，以及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东西。"五节，撇下。摒弃想象，现在看到，坚固营垒是教导给你的或你所学到的东西，但现在摒弃想象，这就是说，你让你的思想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四处游荡。让我举个例子，也许你去看医生，医生进来，这看起来像是癌症，从所有检查报告来看是癌症，他还没有说其他的，你就开始自己想象，想个不停。你会自己开始想，我将要死了，我的孩子会很可怜，我将离开我的配偶。你的大脑开始转个不停，那些是我们的想象。医生还没有确诊是癌症，也许医生还没说什么，只是说这有个地方。也许你还没有给他时间让他说，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诊治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看到吗？你会自动开始想象。这里，使徒保罗是在说。我们有神的武器，可以摧毁这些坚固营垒。我甚至会说，让我们把"坚固营垒"一词改为错误教导或人的传统。所以，我们有武器可以摧毁人的传统，可以摧毁我们听到的错误教导。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观念，让你更清楚使徒在这儿说的是什么。保罗说："摒弃想象。"请注意，这里说"摒弃"，撇开。当你听到一些事情，你的想象力开始失控，开始消极负面，或开始做任何有悖神话语的事，你要即刻停止，摒弃这些想象，因为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些事，会听到些什么，你就会想个不停。你需要对自己说："不，现在就停下来。神的话不是这样说的，神的话是这样。一旦你有意识的特意这么说，有意识的想象事情在按你说的那样发展。"当你这样做，你就把想象变成一件好事，而不是坏事。你就开始在使用它，但问题是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多数人以为说一声命令离开，就是放下想象了。不是这样，不只是摒弃它，而是必须有其他的东西代替，因为你总是看到一些东西。当人们跟你说话，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字一个字。而是整体图片，描述了他们在说什么的图片，所以你总是在图片中思考，所以你需要在不同的图片中思考。光有一好一坏，两幅图片是不够的，那就叫做心怀二意。因此，你需要有意识地摒弃它，以好的想象取而代之。你可以说："不，我可以想象是这样，我可以这样看这件事。"想象一下，如果这发生了，比如。医生说，这可能会很糟，我们想象它就是会消失，就是想象肿瘤开始溶解消失。这就是你用从神来的方式调动神所赐的想象力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到第五节，摒弃想象，请留意这里每一样，不是一些，而是每一样自高之事，高举自身反对神的知识的事。有趣的是。这里写的是自高之事，因为这很容易跟现在通常所说的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。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大多数所谓高等教育的内容，那些你必须要掌握的知识，是高举自身而反对神的知识。很少有人上过所谓的世俗大学，出来时对神有更强或更坚固的认识。如果有什么，通常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，这是不正确的，不该那样。通常是因为他们入学进去时，在神的话语上根基不稳，但保罗在这里说，摒弃想象和每样自高之事。所以你也要摒弃这些高的事，每样反对神的知识的自高之事。因此，任何与神之道 和你对神拥有的经历、知识不一致的，都必须被捕获并摒弃掉，或者说赶走、扔掉，或者任何你想用的词。但你必须阻止它扩张，清除它，命令它离开，并以真理取而代之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这节的最后一部分，使人的每个想法都夺回顺服基督。现在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点。在之前的分享中，我们提到耶稣的一个特性，耶稣总是随时都预备好了去为人祷告、去帮助、去祝福，总是随时有空。然后另一方面，他从不拒绝祷告的机会，他从不拒绝任何人，从不、总是，这些都是绝对的。现在来看这个，回到第五节，摒弃想象，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字是每样，也是绝对的词。每样在高处的事，不是其中一些。如果有一些能通过，那只会使你花上更久，心意才能更新，会让你花更长时间来改变你的生活。现在我绝对不是在说律法主义，但是我说的是高强度、严格的纪律训练，也就是"门徒"这个词的来源。如果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要有纪律训练。我知道，有些人会因此而不想再听我讲了，扔掉 CD、DVD 或其他什么，因为他们相信现在没有纪律了，什么也没有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这样生活，但要为随之而来的试验和磨难做好准备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平安，那就必须要属灵思想，这意味着与神同行，这意味着要摒弃一切在高位之事，这些会高举本身而阻挡神的知识。保罗说："他们又掳来每一样，又是绝对的词，把每一个思想都夺回，顺服基督。这意味着回到每一个出现的想法。我们有次提到了这一点，我不知道在这系列里我有没讲到，但是我们会讨论你是如何拥有不同的思想的。你有一个思想，使你能做事，然后你有一个思想，然后你有一个大脑。"可以思考你在做什么，思考你的想法，因此这就至少有两个思想了。你可以做一些需要思考的事情，然后你可以思考你在想什么。你可以说："现在我正在思考这个。"你意识到你在思考什么，这是两个思想。然后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思想，因为你必须有一个想法向你袭来，这想法击中了你，这意味着你正在想了。你必须能够寄存你正在思考的想法，到底是对还是错。然后你必须有另一个思想，就是第二个思想，接住它，说好了，那么我们怎么处理？第三个思想要能够说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，摒弃它，我们要让它降服。所以在你里面至少有三个思想在运作。其实我们在心意更新系列里有详细的讲这些的工作原理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深入探讨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何将其应用到你生活中。但如果你现在不在意运作的细节，那么跟我一起看《腓立比书4章》，这里告诉你非常容易的方法，非常简单容易的方法，告诉你很容易，对人们来说难的是实际去做。《腓立比书4章8节》说了所有这些，终于，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，凡是，无论任何，无论你信不信，这是另一个绝对的表达，似乎非常抽象，但是是绝对的。凡事，我们可以说任何真实的事。保罗说，凡是真实的事，凡是诚实的事，凡是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你们要思想这些事情。如果你就拿这节经文，专注默想，认识它，那么出现的每一个想法，你都以此作为过滤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，这是真的吗？是诚实的吗？是公义的吗？是清洁的吗？是可爱的吗？这是一份好报告吗？有没有对神的美德或赞美？如果过关，那你就允许这些想法继续。如果没有，你说，对不起，你们不能进来这里。这有点像下雨天，孩子一直在外玩耍，回到家门口时，父母不是就让他们直接跑进屋， 在里面跑来跑去，而是守在门口检查，对他们说：脱掉你的鞋，跺下脚上的泥，脱下的鞋放门口，你站在那儿，我去给你拿毛巾。你这是在调查分析，然后决定什么可以进来。泥土不能进屋，孩子进来，但泥土不能进来。所以你的想法也是一样，你需要让凡善良、圣洁和清洁的所有这些想法进来。你把垃圾、泥土挡在门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九节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，这些都是同一件事吗？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所学到的、所领受的和所听到的事，在我们身上看到就去做。有趣的是，保罗没说祷告看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再去做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知道神的旨意，保罗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你做这些事，这就是神对每个人的旨意。非常抱歉，不知什么原因总是讲回到神的旨意这主题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一旦你学到了什么，明白了所学到的东西，那你得决定，我收到了，我把这当作是给我的，收下了。根据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因此你需要学习接收，单是学习它并不意味着你收到了它。有很多东西我学了很多年却没有收到，这里有一个你决定接收与否的步骤。所以接着他说，你所收到和听到，关于听到的，耶稣说，如果你有耳可听，其实人人都有耳朵，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听到到一个程度，愿意去做，你不单单听神的道，而且实际去做，那你是真听到了。所以保罗说，要是你确实听到，也理解了，并且愿意这样做，那么你看到的我所做的事，在我身上看到的，你去做，模仿我。除非神是绝对的，否则你就不能这么说。除非神已经绝对定下了一些事，否则你不能让别人模仿你，因为对他们那可能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这个想法，像是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也许神对我的旨意是这样的。不，我告诉你，神对你的旨意是效法他爱子耶稣的形象，这样你作为一个属灵成熟的儿子显现出来，那是神对你的旨意。最后我要接着往下讲，保罗说，凡你所看到的在我身上的事，你去做。注意，现在注意到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如果这就是你所做的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因此如果你不打算这样做，那么准备好没有平安。但如果你行了在保罗身上所听见、所领受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如果你做了，那么你就会有平安，神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哥罗西书3章16节讲到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这是另一个绝对的表达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做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看到最后一处经文，约翰福音15章7节，这是耶稣在说话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居住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那不是很令人惊叹吗？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。当然就像我说的，关于这个在配套手册和书中以及新意更新系列中有详细的介绍，我强烈建议你弄到这些仔细研究。如果你想新意更新，这是最快最可靠的方法。我们这期到此结束，下次回来我们将要讲身份认同，这是作为儿子行事的一个主要部分。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